好，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今天下午教会有这个洗礼和转会礼这应该是我们疫情以来第一次教会三堂的一次实体的聚会虽然不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人数的关系都不可以来，但是盼望大家都可以在 Zoom 上面，我们可以一同来参加一同来见证上帝的恩典一起来感恩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比喻今天比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的1到13节如果你细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次我们讲耶稣的比喻这个系列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选用了路加福音的经文路加福音这一本福音书是记载耶稣的比喻最多的一本福音书，而且很多我们熟悉的比喻只有在路加福音当中出现我们前段时间讲过的好撒玛利亚人还有浪子的比喻，和今天不义的管家这样的一个比喻都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才有记载。不义的管家这一个比喻是一个比较令人困惑的一个比喻一个卑鄙的小人辜负了主人的信任滥用管家的职权，以权谋私滥用主人的资产不过令人困惑的是，这个主人却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这样的人你也夸有没有搞错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看一看我们从这个管家诡诈的行为当中可以学到什么正面的功课经文一开始说有一个财主家大业大有一天有人向他举报举报是很厉害的大家应该都看到新闻里面很多的大案要案都是从举报开始这个管家就被人举报了经文说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证据确凿这个财主这个主人就把管家叫了过来对他说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浪费我的财物现在有人举报你了证据都在这里现在呢你就被 fire 了给你几天的时间把你所经管的账目交代明白交代完了以后你的工作就结束了，你再也不是我的管家。管家听完以后呢心里一凉心里想这下糟糕东窗事发了真是有一句话叫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赖是赖不了了，怎么办呢？好歹是个管家一个管理阶层或者是一个白领现在名声也臭了估计再也不会有人再来请我了。这个管家想，那我将来能做什么呢？去锄地吧，做农民没有力气去做饭去要饭吧丢不起那个人不过他不愧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管家见多识广有办法了趁现在别人还不知道主人已经辞掉我之前我最后再使用一下自己的权力，把手中的账册修改一下走之前再捞一笔这一个大财主也不知道是经验不丰富呢，还是他有仁慈之心居然没有立刻的把这个管家赶走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些公司如果要解雇一个员工要么在一大早的时候公司经理或者人事部就等着你很简单的告诉你的你被解雇的原因再给你一个申请 EI 的 package 然后告诉你啊，现在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整理一下你的私人物品，离开公司以后不用再来了。要么在你快要下班的时候直接的通知你啊，明天不用再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就是为了避免啊，你有时间把公司的商业的机密拿走啊。这个管家就钻了这样一个空子啊，趁别人还不知道他已经被解雇之前啊，做手脚，把主人欠债的人啊一个一个的叫了过来啊，篡改了他们欠债的账册啊。他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钱啊？这个债主回答100楼油啊。管家说啊，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啊。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财主应该是一个大财主啊，不是小财主。100楼是多少呢？如果我们看新一本圣经就可以知道，100楼大约是4000公升啊。一瓶大的可乐瓶啊，1公升的话有4000瓶这样的数量啊。如果以当时橄榄油的产量来算的话，4000公升啊，相当于当时一个橄榄园一年的产量，很大的一笔数目啊，一下子免去了一半 50% off 啊，这个人情可不小啊。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啊？他说110麦子啊。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啊 ，20% off 啊，又是一个大人情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管家在做什么啊，他在利用自己最后的权利啊，给这些欠主人债的那些债啊，一个顺水的人情啊。这些得到好处的人啊，当然都欠了这个管家一个很大的人情啊。人情债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欠的人情债将来是要还的啊。这个聪明的管家啊，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啊。这个和我们中国的文化啊，是有点相似啊。我们中国人也很讲人情啊，在中国的国内的时候啊，最怕就是欠这个人情债啊，因为迟早是要还的啊。今天如果你收到一个别人的礼物啊，记得啊，将来是要还的，而且要加上这个通货膨胀啊，所以国内很流行这个送红包啊，红包也越包越大。收的时候很开心，啊，他还的时候就要命了啊！现在这些送礼的习俗已经给退休的老人们啊带来某种的压力啊！结婚生子啊，做寿啊，考进大学啊，都要宴请八方啊，都要包红包送礼，而且这个红包啊越包越大啊，都成为了一种压力。啊，这个聪明的管家啊，抓住了这一点啊，他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啊。在经文里他说，好叫我在没有管家职分的时候啊，他们可以因着这样的人情债可以来接待我。因为这些人欠了他一个很大的人情债啊。要注意这个管家送的这个人情啊，可不是他自己的财产啊，他把主人的财产啊当作人情送了出去，以求自己啊将来的好处啊，这个在性质上是很严重的啊，这可是犯罪啊。如果现在的话，这个罪名可能就是贪污啊，或者说挪用公款啊。现在新闻里看到不少的贪官啊，把国家的资产啊，很便宜的卖出去啊，从中获利啊，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抓起来的啊。故事很清楚啊，不义的管家的确是不义啊，滥用主人的财物、啊、以求自己的利益啊。不过这个比喻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当这个主人知道以后啊，他没有把他送到官府啊，也没有责怪这一个管家，反而还夸奖他啊。经文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有这么傻的主人吗？不立即的把这个不义的人炒鱿鱼，还给了他机会和时间啊，自己的财产再一次的遭到了损失，还傻乎乎的啊夸他做事聪明，怎么会有这样的主人啊？这样的人他都夸。耶稣在不同的比喻当中会使用不同的情节来表达比喻的重点。有的时候耶稣也会用一些负面的比方。比如说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个警醒的仆人的比喻当中，主耶稣就用贼用贼来比喻他自己的再来。耶稣当然不是鼓励门徒去偷东西做贼。同样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夸奖这个管家也不是要我们去学习这个管家去做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很明显不然呢这个不义的管家也不会被主人炒鱿鱼了。这个不义的管家被主人 fire 就是因为他的不义主人痛恨他的不义。之后的经文也很明显说，人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比喻中的主人并没有在夸奖这个管家的不义耶稣也不会鼓励门徒去浪费和挪用这个公款比喻的重点不在这里。那么耶稣在这里让我们学习这个管家的聪明到底是要学什么呢？经文的第八节和第九节是明白这个比喻关键的两节经文第八节说，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的确主人是在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夸他做事聪明这点毫无疑问也很清楚而且他用了一个比较来夸他的聪明用今世之子和光明之子做比较今世之子英文The people of the world 很明显指的是还没有信主的未信之人光明之子 The people of the light 是指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他在这里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耶稣居然说不信主的人比我们信主的人更加聪明耶稣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可能圣经明明怎么说？圣经明明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乃是聪明人，这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怎么可能比我们更聪明不过如果再仔细看这一句经文呢，中间还有一个词在世事之上，耶稣夸奖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聪明有他适用的范围在这里经文说今世之子在处理世界的事物方面比光明之子在处理属灵的事物方面更加的聪明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管家在处理这件事上显出了他属世的聪明比喻中这个不义的管家为了能够让他被解雇之后将来的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他绞尽脑汁想尽一切的办法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我们会不会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我想当然会我们都会为自己的将来的生活来打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能会为我们的孩子去买一些这个教育基金RESP 等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可以用它来负担昂贵的这个学费为孩子的将来做准备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买一些这个养老基金为的是退休以后的生活可以过得 更好一点啊。我们会为将来打算啊，只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将来还有多久啊。如果你活到80岁啊，可能你的将来还有30年啊啊。如果90岁，那可能更久一些啊啊。不过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活到100岁啊，我听说好多了已经，所以在我们教会是很有福气的啊。我们都会为我们的将来做准备啊，就算是这短短的几十年啊，我们现在可能要花时间、花精力啊，来花金钱啊，来做这些准备啊。耶稣在这里夸奖这个管家的聪明啊，是夸他会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他在这件事上的聪明胜过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啊。我们会为我们有限的几十年在努力的准备，但是面对将来无限的永生啊，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精力，花了多少的财力来做准备呢？耶稣在这里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不是在夸奖他的不义，而是在称赞他自己啊，他知道为自己将来的预备啊，为自己的将来来预备他的出路啊。这个聪明的管家使用自己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权力啊，来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他懂得使用自己的资源，甚至用主人的钱来为自己的将来铺路。这样的管家难道还不够聪明吗？用主人的钱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啊！弟兄姐妹听了以后也许会说啊，这个我也愿意啊，反正这个钱也不是我自己的啊。如果我是那个管家，我也愿意这么做。如果我是那个管家，我也会这么做啊！真的是这样吗？管家这个职位啊，只有大户人家才有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谁家有管家，我们都是普通人啊。我想可能我们啊都没有管家啊。那谁做过管家呢？啊，可能也没有啊。啊，不过在圣经当中的管家还有另外的一个用法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同样的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上帝的管家啊。我们的上帝当然是一个大户人家啊，他什么都有，他太富有了，天地万物都是他的，我们也是属于他的。我们属神的人都是上帝的管家啊。在彼得一书4章4节说啊，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啊，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意思是我们的能力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恩赐啊，不要浪费我们的恩赐啊。不光是恩赐啊，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7节啊，他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主权就不在乎我们自己，我们只是一个管家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谈到使徒的工作啊，经文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那么如果我们是神的管家啊，那么我们要怎样去做好神的管家这个职分啊？经文耶稣接下来讲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啊，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 啊，这一句经文我们首先要简单的介绍两个短语的意思啊，一个就是不义的钱财啊，这里的不义的钱财啊，不是指这个钱财好像不干净啊，是这个黑钱啊，不正当赚来的钱啊，这里不义的钱财啊，英文圣经用这个 worldly wealth 啊，世界上的财富啊。啊，第二个词是永存的账目啊，英文圣经用 internal dwellings 啊，或者说 internal homes， 永远的家啊。那么这句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当如何为我们的将来预备出路啊？耶稣说要用世界上的财富啊去接待朋友啊，等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以至于因着我们的预备，将来可以去到那永远的家。啊，钱财会无用啊，钱财是最有用的，怎么会无用呢？我们钱财可以买很多你想要的东西啊。不过，我告诉你，钱财真的是会无用的。亚历山大大帝啊，在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皇帝之一啊，他20岁就继承王位啊，在位的13年，他征服了大片的土地啊，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但是在他33岁的时候，死亡却临到了他啊。他对他的将士们说啊：“我不久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我有3个遗愿啊，第一。”我的棺材啊，必须要由我最好的医生，运回去啊。第二，啊，当我的棺材运向坟墓的时候，通往这个坟墓的这个路上要铺满了金银财宝，啊。第三，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的外面，啊。那亚历山大的这个皇帝最喜爱的一个将军就问他：“哎，皇帝，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啊，亚历山大就告诉他啊，我为什么要用最好的医生来护送我的遗体呢？我就想让世上的人都知道啊，再好的医生也不能医治人所有的病，面对死亡，再好的医生也是无能为力的。啊，为什么要在通往坟墓的两旁布满了金银财宝呢？我要让世人知道，拥有再多的财宝并不能延续他的生命，面对死亡，财富也是无能为力的。啊，为什么要把我的手放在棺材的外面？我要让世人知道，人空着手来到世界，也空着手离开世界，什么也带不走。财富不是万能的，以前如此啊，现在医学发达了，情况还是一样啊。我们知道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啊，他富可敌国，但是却也是没有办法啊，来挽回他的生命啊，不到5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啊。钱财是会无用的啊，不但人死了之后，钱财无用，就是人活着，钱财也是会无用的啊，甚至钱财会带来一些的祸害啊。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记得啊，那时候越有钱啊，你的成分就越不好啊。那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大财主啊，那你就惨了，就要戴着一个高的帽子要批斗啊。所以钱财是会无用的，圣经也在这里说啊，圣经也说这个地上的财宝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其实不光是钱财，使徒保罗说我们的恩赐啊，我们的能力在将来都会归于无有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将来都会变为无有。那么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财富能力，我们作为上帝的管家，我们又如何来使用它？ 耶稣夸奖这个管家聪明，他知道用主人的钱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第九节的这一句经文和第四节的经文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行的对比。第四节说，怎么行好叫人在我做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第九节的经文并列平行说，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那永存的帐幕里。怎么行当失去管家职分之后可以有人来接待你怎么行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去那永远的家。如果这个管家不为自己的将来准备，那么他在被主人辞掉之后他就没有去处。如果我们现在不为将来做预备，我们的将来会怎么样？我们该如何去预备我们的将来？我们该如何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金钱人在世上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却是有意义的。它让你可以为将来做一个很好的预备耶稣接着用几个对比来说明这两者的关系第一个对比，他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由小见大一叶知秋在温哥华从一片变红的枫叶我们就可以知道秋天来了第二个对比倘若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你对神托付给你的这些世上的财富都处理不好，神怎么敢、怎么会将真正有价值的真财宝在天上那永存的产业赐给我们呢？第三个对比，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三个对比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来世的生命和今世的关联。神盼望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光明之子要懂得如何使用今生，如何使用今生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财富来投资到将来那神国的永生。因为这才是一个聪明的管家一个聪明的管家懂得为自己的将来预备如今我们拥有的世上的财富只是很短暂的东西我们如何利用这短暂而有用的东西积攒财宝在天上，求取那永存的赏赐，去到那永存的帐幕，回到那永远的家帐幕这一个词最早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5章上帝命令摩西制造圣所和帐幕帐幕代表着那里有神的同在帐幕不是我们现在去 camping 的那个帐篷我记得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带他们去 camping 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喜欢在夏天带孩子们去 camping 我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钱去买这个帐篷我记得我们当时可能花了80多块不过那是好多年前了，现在可能100多可能200块但是你会不会花100万去买一个帐篷当然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帐篷是 camping 用的一年也住不了几天 但是我们会花几十万啊，甚至一百万去买一个房子，对不对？现在温哥华的房子非常的贵啊，一个 single house 都要一百万了啊。为什么我们愿意花一百万去买一个房子啊？因为那是我们的家啊，我们一直要住在那里啊，我们每一天都要回到家住在那里。不过要住多久呢？啊，就要看你能活多久啊。如果啊你活得长一点，你就住得长一点啊，至少要住几十年啊。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钱啊，投资在这个房子上面啊。那么弟兄姐妹，那么我们那永存的帐幕呢？我们那永远的家呢？那是我们将来永永远远要去的那个地方，要住在那里的那个地方，我们又愿意花多少的来投资在这个上面？耶稣在比喻的结束，用一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劝告我们啊，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要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我们的财宝不只是我们的金钱，或许是我们的地位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甚至是我们的生命。杰姆艾略特啊，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说过啊，这五个宣教士的故事啊。这五个年轻人啊，到南美的厄瓜多尔，向这个叫阿族人啊，这个族啊，阿族人传福音啊。当他们面对啊，那个当地的阿族人用长矛来杀死他们的时候，他们手里面虽然有枪啊，但是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没有开枪，他们为了福音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啊。在吉姆的日记当中找到了他写下的一句话，他说，一个晓得去付出那留不住的，去赢取那永远都不会失去的人，是一位智者，一位智者，一个聪明人。杰姆真正的实现了他自己所写下的话，他用他短暂的生命把他的投资放在天国里面。现在和他同时代的人都已经过世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谁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谁的投资是最聪明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要将我们今生短暂的拥有来转换成将来那永恒的产业？一个晓得去付出那肯定留不住的，而去要去赢取那永远都不会失去的，那个人是一个聪明人。你我是不是一个聪明人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把自己仰望给你，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聪明人，懂得为我们的将来来预备，帮助我们成为你一个被你喜悦的人。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就夸奖我们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祈求你的恩典，祈求你的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